欢迎收听 Dream Dream Tipsy，
欢迎收听零零提普西，
聊点小酒，带给生活一点微醺。大家好，我是 Vince，
我是 Grace，
啊 ，We are back，
yeah，
yes， 而且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一个是 Vince 期待已久的嘉宾，
哎，我也非常期待，
是不是？
是，
而且大家知道，曾经有个台湾的朋友，他去壮游苏格兰。然后把苏格兰所有酒厂走过，几乎走遍，
好令人羡慕、哦。
真的背着睡袋，然后很像大家以前看那个《天使威士忌》的那个电影。
嗯、
然后 Vince 自己是联想到西藏的转山，
嗯、
各种。然后他至今啊，他不止那个时期，他那时候是去苏格兰念这个蒸馏的学的硕士，就是很有名的那个赫瑞瓦特大学酿造与蒸馏硕士。现在呢，我们的友台业务用威士忌指南。The David 也是那所学校出来的，
对对对，你学弟，
对对对对 对, 对。那所以啊，这样的一个朋友，他到现在走超过200间酒厂，
超级超级酷。
所以今天的故事，除了威士忌，还有各种旅行酒厂背后的故事。
对，但是其实呢，除了旅行之外，哇，我们今天嘉宾的这个背景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硬。然后因为呢，有多少人可以成为中国四川莱州酒厂的首任厂长呢？而且他是台湾人哦。好啦，我们今天介绍真的
太
长
了，
终于恢复我们的风格了，之前太精简。好啦，那就让我们欢迎大家就是酒界朋友都称他为老鼠的陈振颖 Zack。
呜呼，欢迎，
请和我们的军友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老鼠陈振颖，然后大部分酒圈的朋友都会叫我老鼠，然后因为就是因为我笑的时候门牙会外露
哦，
然后又喜欢吃大米，没有，喜欢吃大麦，
喜欢偷喝偷吃大麦，我想说就偷喝酒的感觉，
对，所以就绰号就是老鼠，而且这个也比较平易近人，
太可爱了，可爱。对，而且我对那个老鼠的认识是我十年前，也是十年前买了一本书，有没有十年啊？
你说第一本吗？
对，
好像是15年，
我差不多，
那差不多。哎、欸，我们最近这两个嘉宾，
对，
跟我们的缘分都挺深的。
对，他那时候老鼠就是因为去壮游整个苏格兰酒厂嘛，然后他就出了一本叫做《凝视苏格兰炼金术士与麦芽
采风》。
采风哦，我每次都会念风采了，我在想是我打错。对啊，那时候读完就很感动，然后也一直觉得哇，能够这样去壮游是我的 bucket list， 就是我死前要完成的愿望。因为现在就刚好小孩绑着，所以暂时比较难去完成。
可以带小孩子去啊？
这么艰苦的，看了 我跟你讲，在看你的书以前，我都觉得去苏格兰是一个浪漫的，去逛酒厂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浪漫。看你的书才发现，很多地方鸟不生蛋，然后天气又恶劣，然后又冷，东西又难吃，还要扛着睡袋不能洗澡，自己去就好了。好了，那我们就请就是老鼠跟我们分享一下，哎，那是那时候怎么会想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旅游，很像去西藏朝圣一样的感觉。
就刚就谈到西藏，就是刚好也还蛮就是蛮巧的，因为最早是2009年开始就毕业，然后当兵，当完兵以后就第一份工作，那第一份工作做了一阵子以后，就觉得这就不太想要继续，
静极思动了。
对，就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然后但是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这样然后就那时候花了一些存款，然后跑去西藏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又去西藏。
所以西藏转山的比喻是非常贴切的，
是真实的，有趣。
所以你就是这种浪迹天涯的骨子里有这种基因。哎，
对，就比较好动吧。就是把整个西藏绕了一圈，就是在绕的过程中，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说西藏很容易找到自己，其实我觉得还蛮容易的。
哦，真
的，原因是因为那地方还蛮无聊的。就前面，
其实简单来说，你就是去一个特无聊的地方，特乡下的地方，
然后只好一直面对自己，
你知道自己面对自己，
没有别的东西，你只能你有你自己。
OK OK，
就前面几天真的很好玩，就一切都非常的有趣、兴奋、新鲜这样。然后大概到了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以后，就后面的后藏整个山区就是大山，就很荒凉，然后荒漠大山，然后基本上没有树。就是看到牛、牦牛、然后羊，还有什么那种藏羚羊什么东西，
是，
然后就很无聊，真的就很无聊。然后每天就是拉车，就是那个车会跑很远，就在旅行的过程中，
是。
然后因为你会和同伴的话都讲完了，
然
后就开始自己跟自己说话。
OK OK， 一直跟自己对话，
跟自己对话，所以就很容易找到自己。
是，
然后但是但就虽然讲这样很好笑了，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完成了这样的旅行以后，就会觉得有一个完完全全的不一样的感受。嗯，而且在那时候在西藏刚好在后藏的时候碰到一次车祸。
OK，
就是我们租那种小的，就是那种四人座吉普车。
哦，是。
然后在后面跑，然后跑到后面的藏区以后，就十几年前那边都没有路。
嗯，
然后就是在山里面在转，然后那就是开车也算是刹不住吧，因为那边是碎石地，然后刹不住，车就从那个山崖上掉下去，
车然后飞越山崖上
掉下去
，
然后车上四个人就是就我受了一点轻伤，后面的人也就是被那个玻璃渣子给划伤这样，
嗯嗯嗯，
然后基本上大家都没事。
嗯，
然后后来另外一台车就回来救，就是把我们拖出那个河谷去，然后再拖回路上。
很高是不是？
大概有三四楼的高度。
哇，那很可怕哎。
然后就这样子一次，就这样就觉得哎，
我的人生
就感觉就是有那种新生的感觉，
重获新生的感觉。
对，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好像是不知道那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有一个就给我一个感觉说，如果只要不会死，
嗯，
其实剩下的事情都无所谓。
嗯嗯嗯嗯嗯，
只要还活着一口气，人生就有希望的概念。
对，就是会，
嗯，
就可以一直继续走下去，
继续努力。嗯，所以你那时候就开始寻找目标，就把放眼苏格兰了吗？
也还没，那时候还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回来了，
嗯，
有在开始学习酒，然后有在
后院，对不
对？后院那边。就是工作过，刚刚讲的那个 Brendan 也是在那时候认
识。对对，哦，哦，元老哎，元老哎。
对，然后我还不算了。
okay, okay.
我就在那打工的，然后就喝着喝着就被那个林老师推坑去苏格兰，因为他就会讲很多苏格兰的故事。然后，刚好那个好像是2012年的时候，刚好那时候台湾跟英国有一个打工的签证。第一届的那个青年打工的签证，然后我有拿到那个签证，然后我就想要去苏格兰找那个威士忌酒厂工作，可是就是因为那个太新了，所以导致于就是苏格兰当地的酒厂都不知道那个什么，
人家也不知道是什么。
对，那可能是英格兰自己发的，苏格兰可能不太认这事情。
一国两制你知道，就是经典。
对，然后反正就被拒绝，然后问了几个酒厂，问了几个酒商，然后都被拒绝以后，然后就变成是，那就不就变成是，就继续开始就逛酒厂。
那时候跑几家？五六十家，对不对？
七，
那时候就跑了七十家，
大概就是七十五家左右。
哇，
对，
是
，就基本上能去到的，我都能，都会去到。然后有一些要走，就是在市区里面不能去的，我也有。走过去过的，然后有一些真的是在很荒很偏的地方的，那个我就真的没办法，就真
的
没办法。
我看有的你真的都是走很久到的，对不对？
对，
然后就是 hitchhike 还是什么各种方法，想尽方法。
那为什么没有想说要自驾？
租车很贵，
okay, 租车
对，就去玩。先想说先工作，然后再去念书，
所以就只好念书。
2012年的时候，后来才跑去念，先去念了第一个在 Sheffield 那边念硕士，然后后来才去 Harrowborn 再念第二个硕士。
哦，你就后来念了两个，后来那个真六学是后来再念的。
对，
那你在那么多酒厂的这个巡礼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受或启发跟我们分享？
算有吧，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奠定人生，这个就是我一直要往这条路走下去，是在那个从格兰杰走到那个 Belvoir 的那个酒厂。就是 Belvoir 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不太晓得，
巴布莱尔，
巴布莱尔，对对对对，中文翻译叫巴布莱尔。然后就是如果有看那部那个什么
天
使分享，
天使对 Angel Share
那
个
电
影
的话，他们就在那边拍的，
是。
然后走到那边的过程中，就是真的，就是这种事情真的很玄学，就是。就你突然会就是突然在那一瞬间，你就会感受到，就是哎，这个就是一生要做的职业，
天启，对不对？有
天
启，哦，
它不是一个 job， 它是一个 career， 就是一个 career， 这是你的一辈子要做的事情。
嗯，
那时候你已经走了很多很多酒厂，然后在那一段路的时候，突然觉得哇，我这辈子就来投入这个行业，这样。
对，
然后后来就去念了这方面的硕士。
对，
哇，我也好想要有这种神秘的启发哦。
可以，
就是念完相关硕士，你就马上投入你的 dream job 威士忌相关的产业吗？
没有
，那你先去做了什么？
先去做什么？后来回台湾，然后
哦，所以后来是先回了台湾，没有直接就是无缝接轨的在那里工作。
这个事情也是还蛮可笑的一件事，就是这反正英国人有的时候就很讨厌他们这样。 对、就是，
没关系，他们不会听，
他们不会听到的，除非我们开始讲英文。好，不会，这就主要是英国人就很讨厌，他们会问你一个第一个问题，说，请问你就是那时候在格兰差
哦、oh. ，
那时候面试，因为他们就是反正几个大集团，保罗利加、迪亚吉欧、格兰父子啊，就是这些大集团，他们会在学校有那种
真人这样子，
对对对，叫费尔这样子。然后就第一个问题，他们就你可以合法的在英国工作吗？
对，英国的问题就是他很懒得帮人家拿工作签证这件事情。
可是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呀。
日本不会啊，
美国也不会啊。
哦，真的吗？
啊、日本超爱办工作签证。
哪有真的假的？
什么人文知识、国际业务很好拿、啊。
没有没有，是你真的，我很多朋友拿很辛苦哎、欸。
反而是比较多是英国他，你有签证的时候，他愿意雇佣你。
对。对，
但是他不愿意为了你特别去申请工作签证，
因为那个 process 很麻烦，还要钱呢、啊，对不对？他还要付一堆钱什么。
他们好像有什么要，因为说有要很多的requirement 你要过了、就是你才有办法去申请工作签证、然后反正
这是个人口比较饱和的地方啦，可能也很多移民还是什么，
对啊，英国失业率其实还挺高的，
了解，
所以就
所以就被这个问题一问就哇，然后就回台湾了，
对，就回台湾了，对。
那这样就后来就前往中国四川去盖酒厂了吗？还是在那之前就听说你还曾经做过其他酒业相关的工作，对不对？
其实这条路还蛮曲折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都是一种学习，
对、
认识了一个算是一个业师，一个教练，一个 tutor， 之后如果他有机会回台湾的话，我可以介绍他们给你们认识、就是、
很乐意啊，
他是算是加拿大的一个华人的传奇、台湾的传奇酿酒师、
okay. 哦，真的、啊、
田颖真，他算是我业师，算是我很好的老师，
是
他大概在十几年前的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在整个北美的酿酒的圈里面唯一的华人，而且他是做到、反正总是一个北美的、啤酒的协会的、好像是负责整个教育板块的一个 council 这样子，
在酿啤酒的
酿啤酒的一个
方面，
对，一个 tutor， 然后很厉害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赫瑞瓦特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加拿大人，这个加拿大白人跟我同学，然后呢就我们不知道聊什么，然后他突然讲到说，哎，你认不认识 James 田？我说啊，他就是那个 James 田啦、我说哦，对啊，我认识啊。他说哦，你知道 James 田多厉害，怎样，然后就讲了很多，然后哦，原来他在加拿大这么有名，对，那时候都不知道。然后反正后来就回到台湾过一阵子，然后他就在中国接了熊猫精酿的一个顾问案，就是一个精酿啤酒厂的顾问案，
我有听过
哎。你有听过？
熊猫精酿还蛮有名的、
啊。对啊，我有听过。
在中国大概排，就精酿业界的话，大概就是该说比较靠，因为他们比较靠资本，
对，比较大啦，
对，
不够不够小，他们就觉得不够
精酿，
对 对,、
啊、
对，不够 craft，
我懂，完全懂。
是，然后就会就鄙视他们这样，但是熊猫精酿其实还蛮厉害的这家公司，他们就是他们算是中国早期很早期就拿到，就是算是走得很前面，然后拿到资本，然后去盖大厂，的公司这样子，那就他们要去盖厂，在长沙盖厂的时候就跑去长沙，然后就去盖酒厂、运营啤酒厂，然后就
找你，直接找你一起去了吗？
对，
哇，所以你去那边第一个城市是长沙哦，
然后盖的第一个酒厂是啤酒厂哦，
一开始北京，后来搬去长沙，就工地开始挖的时候就跑去长沙，
哇，
所以你的建厂是真的从 scratch from the scratch， 真的是从就是万丈高，
对，
从土地整地开始，哎。
对，但我现在已经不想再建厂，
累。因为好，那你啤酒厂完了以后，听说还做了另外的什么琴酒还是什么的相关的工作？
琴酒的话是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学校的那个 Easter holiday
哦，
然后就放假一个月时间，然后就跑去了那个 Birmingham 那边，然后有一个就是英国第二大的琴酒厂，他们做很多的代工，
是。
然后就去那边算是实习吧，就是去了解那个琴酒的生产。然后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因为就以前没有想过说，以前就觉得就是一直想要做威士忌，可是其实把威士忌拆开来看，它就是啤酒酿造跟蒸馏
哦。然后你两个都经验过，
啊、
对不对？经历过琴酒的蒸馏，经历过啤酒的酿造，很有趣。所以你的人生一切都堆叠到未来，
算是慢慢的堆起来。
对 对, 对，
过头往后看，就觉得就是这些经验其实都是会充实你的人生。
就人生没有任何一步是白走或白浪费，它堆叠起来它就是会滋养你的接下来的每一个 未来。
是啊，是啊，你永远会从人生和过去的经验里面找到一些启发。
就算你回学校教书，教来台湾教酿酒干嘛的，都还是连接着。哇，那接下来就要聊一下了，聊到就是这个其实很多人很期待，因为就是哇，我们就是台湾的这样子出生的酒界 的朋友竟然到了中国，而且莱州蒸馏叫莱州，
对，莱州蒸馏厂，
莱州蒸馏厂是非常大的，
对，
而且在中国是前几名，做得很好的，就连我们那时候都有聊过嘛，我们还讲了邛崃地方，邛崃这个地方要去哪里玩去干嘛，
是，
然后因为我的好朋友还包了一桶，他小孩出生，他包了一桶雪莉桶，然后我们那时候一直听说啊，莱州蒸馏厂啊，蒸馏所，他竟然有黄酒桶，第一个实验中国的那种绍兴黄酒桶，然后所以就听到在邀请就是老鼠来的时候，听到哇，他竟然是那时候第一个厂长，对，就很期待，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聊，
对，很期待说当初是怎么样子。又来一个万丈高楼平地起，
对啊，
怎么个起法？
哎，今天我们要听到这句话，还会再听到一次、哦，
应该会听到蛮多次。
对，
因为
我们接下来还有这个新的要分享。
对，其实能讲的真的
很
多，而且甚至是你要讲的很深度或是敏感的敏感，比方说在那边他们的政府对这个东西是支持
环评呢、啊，各种
支持
支持是吗、哦？他们也希望中国有这样的
有自己的威士忌蒸馏所。
对，中国政府其实以前不太支持这个产业，然后后来因为看到了，就是从2019年开始吧，就是有大量的就是有威士忌酒厂，然后有一些资本，还有一些大公司，比如说像 Diageo 啊、宝乐
利
家
呀，
对，所以各地的政府就是有发现说啊，这是一个商机，就发现说啊，这是一个旅游相关的行业，
哦，
就是酿酒
观光酒厂，
观光酒厂，对。因为每一家几乎啦，就是说每一家的威士忌酒厂都会想要带旅游，
对啊 ，visit center 嘛，
对 ，center 这个非常
峨眉，对不
对？
我们最近话题的叠川威士忌我也喝过了，
不错，
圣彼得龙那叫什么？就是评价两级的啦，对
啊，
这之后再聊。
然后那为什么会突然去盖那个莱州这个厂？是因为就熊猫精酿结束了以后，刚好其实这个跟邱大哥有关系。其实我觉得这整个业界其实大家都还蛮。就是会互相帮忙的吧，这个会跟莱州这些蒸馏厂接触的最主要的一开始是在18年年中，好像是六七月份的时候，邱大哥那时候出了那个新版威士忌学，
是，
然后他在上海有办那个签书会，
哦，
然后刚好就是当那个时候莱州蒸馏厂的一个项目的经理，Karen，然后他在签书会的时候原本要问邱大的意思，就是想要请邱大当这个项目的顾问，然后因为邱大就我在现场，然后邱大就直接跟他说，就是找我，因为我人在大陆就比较快，
对对对，
对他就说啊，我人在大陆就有实际的酒厂的建造以及操作经验，所以那我觉得我会比较适合这样，然后就把我推荐给莱州蒸馏厂，然后后来就跟莱州蒸馏厂的董事长那时候吃了算两次饭吧，
是
算面试两次，然后就 OK， 然后就进去了，就加入了整个莱州的团队，
哦，就整个。一开始是做
最早的认识，
对，
那一开始是做技术，做
蒸馏方面吗？还是连整个建厂规划？他们本来都规划好了吗？
他们在莱州蒸馏厂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有这样子的发想，然后有在做什么环评啊，然后有在做一些市场调查，然后有在做一些建厂的设计，然后我加入了以后就比较多的工作就是在做设备的选型，
哦，
就是，
对啊，你要选什么样的蒸馏器啊，多大啊，你们产能规划要怎么样，
产能规划，然后还有比如说要做壶式的酒厂，要做注释，就是有壶式的酒厂也有注释的酒厂，然后那
哇哦，
有风味的设定，因为壶式不是说随便找两个壶就，
对对对，
不是随便找两个壶就完事，
你要哪一个公司，
对啊对啊，
各种
角
度，角
度，
对，是那些都会去做设定，
这我们等一下结束细细聊，这我很有兴趣，但我怕听众就不一定
会睡着，是不是
大家可以去有
台，没有，
这太无聊了，
业务用业务用
我们其实有很多这方面 geek 的听众，那我们就不希望我们的节目走这个路线，
我自己是会听到就是如痴如醉嘛，对啊，
然后建厂规划，然后后来就也把那个谁熊大伟就骗进去了，
熊大师也是一个台湾的酒界的朋友，欸，他也是相关背景吗？
熊大是算我难兄难弟吧，
是 是，
就一开始他就先介绍这个人，就是他一开始我们最早是在社团认识的，然后后来去念书了以后，他就发现，欸，原来还有这种酒鬼的学校，
对啊，
我就骗他去，然后我就他又来问我这个，然后我就骗他去念。
那根本就是酒鬼的霍格华兹，好不好？你多想去啊！我要是
你
再让我年轻十岁看看，我当然会啊。
我
要不是我现在，
我叫你去考一些什么考试，你就在那边。
那是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小孩，真的是分身乏术啊！我。
借口
各种，我就说哦，这个很值得考，然后这个也很值得考。
有啊，
他在那
我考了，哎，我日文也考了，英文也考了，
好好好
在你们两位面前，我不要再讲这些了，小弟安分点。
反正就熊大就被骗过去，就骗过去念书，然后后来就我们在莱州蒸馏厂一起工作的时候，因为就我把他骗去了莱州蒸馏厂上班，然后就做那个木桶。我和他去一起去共同去做那个像人员的培训，然后还有做木桶管理的系统，
是，
然后还有用桶的策略。
你刚刚说莱州他有壶式蒸馏器，有柱式蒸馏器，所以他是同时要生产麦芽跟谷物吗？
对，同时生产麦芽跟谷物，
规模非常大。
现在目前莱州蒸馏厂是中国最大的威士忌蒸馏厂，
目前是最大。我记得光橡木桶它就是几十万颗，对不对？
去年十月还十一月的时候破30万颗。
你看那个资金跟那个规划多么完
整，很雄厚。
他们有自己的桶匠，哎，那真的是不是
桶匠是从苏格兰运来的吗？
当地培训，
培训的培养，
找木工来培训，
找木工来培训。
那谁教他们？
对啊，
苏格兰找老师来
教
吗？教
哦，这个是因为中国有中国发展葡萄酒的历史其实还蛮
久的，比较长一点，对对对，
是是是，
所以在山东一带啊都有那些木桶厂，然后这些葡萄酒庄他们会需要木桶，然后于是在山东大概有3家4家的木桶厂，然后他们每一年都在做新桶，
是，
然后供给这些葡萄酒庄。想要桶匠，对，因为我跟熊大就是因为他是主要是负责桶的相关的业务很多，然后整个橡木桶桶匠一部分也是他是协助培训整个木桶的团队，比如说 做 STR 木桶，做新桶。
哇，
那当初整个 STR 的设计还蛮有趣的，因为整个中国是没有听过 STR 的，就是应该说听过格马兰有，
对，
那些木桶厂
没有人
怎么实际怎么用，对不
对
实际怎么做，
怎么做都
怎么烤怎么刨，对不对，怎么削怎么怎么，对啊，
对。然后熊大就跑去那个木桶厂，就是提供我们设备的木桶厂，然后告诉他们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就是要做什么内容，怎么规划这东西，然后那个木桶要怎么去怎么去烘，怎么去烤，怎么去
刨，
烤烘烧这样子。
对，
那因为当时的那个整个中国的木桶产业里面没有 STR 这个技术，他们大部分就基本上就做全部都做新桶，所以他们技术转移
了，技术对啊，
技术转移到这上面去，
把 Jim Swan 跟 Ian Chung 他们传承在台湾发扬光大的 STR 就传到对面了。
对，
这有一种就是愈合包变到对岸变妃子笑的感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哎，我有时候真的不能乱讲，因为我朋友在北京，他都会听
啊，是，
对，他不希望我们被禁。因为他还想听，
播客好像没有在管了。
OK OK，
比较自由一点。
那时候黄酒桶是怎么样一个来的、啊？就是大家突然想到的吗？
那个黄酒桶那个概念，其实那个是大概十年前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就想做的事情了。
哦，
因为
看了学历，
对，看了学历。然后因为自己我外公我外婆是绍兴人，
哦、
然后就很刚好。然后外公是宁波人，然后从小算是被外婆带大的、因为就是家里比较爸妈工作比较忙，然后小时候就在外婆家玩，然后就外婆会烧很多饭菜，就是那种上海江浙菜系，
对对
对,
对，
什么红烧狮子头啊，
花雕绍兴又很多，对不对，
花雕鸡，
哦，好赞哦，
然后什么醉鸡醉虾醉蟹这些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从小就在各种醉的食物中找到了自己，没有啦，
是哦，对，讲到醉的食物的，就是岔开了一个话题。
可以可以，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结婚的时候，不是都会秀很多的那个小的时候
照片、
啊，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
然后我爸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张，我说我在3岁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把啤酒瓶打开，然后就是对着自己灌的那个照片。
哇，而且还有照片为证，
有照片，然后拍了一张。然后 就被放上去，然后就说哦，原来家学渊源，
原来这个
从小的
从小会有这种，
就像抓周一样，
对对对对，
抓
了一瓶啤酒，
难怪就盖了精酿啤酒厂，
然后这辈子就跟酒没有就脱不了
关系，结缘了，结缘了，是，
对啊，然后因为就从小就吃这些，所以对这个味道还蛮熟悉的，那10年前的时候在旅行，就是一直就是反正就不是在酒厂，就是去酒厂的路上、啊、
是
这样
是，
然后就去西班牙，因为觉得因为学威士忌不是光只是单纯学一个威士忌，你会变得很窄， 嗯，你会要去学整个产业，嗯，比如说像我自己是想做产业的工作者，这样，
对，这也是我为什么买老鼠的第二本书的关系，嗯，因为第二本书虽然那时候只出简体字嘛，
对
对，然后因为我想说，哎，第一本我那时候看过了，那第二本又是跑酒厂，那还有一些什么吗？发现他还前往铜厂，然后还去了麦芽厂，我想说，哎，这个东西我不熟啊，我很想，因为我翻译也常会用到啊，嗯，对，是是是，就是我常帮那些日本的大师来台湾，就是上讲堂的时候，嗯，那有一些就是厂那个叫什么真六师直接来，或工厂长直接来，他们就很喜欢讲很多很业界很专业的术语，所以我就想要各方面了解，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哦，然后赶快买下来这样，所以我们才有了，我才有了老鼠的联络方式，
哦，
我后来才能够 邀约他，哦，不然原本只是一个十年前的九年前的书迷，哦，对啊，所以你就去这个就都在你的包括在你第二本书里面嘛，
对，就是西班牙旅行会在我第二本那个叫威士忌什么印象河流那本书里面，
为什么加什么书名
自己也不太记得，
害羞了，哦，好，我帮大家推帮老鼠推荐一下，
反正在台湾也买不到吧，
哦，博客来有估得到，哦，不知道买不买到，
博客来如果估的人多的应该他们
就可以，哦，
请大家多多上博客来，
对，来这本书叫威士忌印象河流烈酒浪人的世界足迹，哎，这次不止跑苏格兰了，这次跑到西班牙了，对不对，
跑西班牙，对，然后就在西班牙喝了全套的雪莉酒，
全套是什么意思，什么种类分类都喝过，
之前我们讲过的，
我知道，
对啊，
对，
Grace 是我们雪莉酒的讲师认证，
没有，我也是在上海学的，
在上海哦，该不会在那个蒙妮老师，
对，就是蒙妮老师，
哎呀，同学就相见欢了，
原来是同学，
哎呀，大家真的好 有缘分哦，
他也是蒙妮老师教的还蛮好的，
对对对对，
那时候在那喝也是喝了乱七八糟，
对对对 对他教的非常非常的好，
对，而且 他选的雪莉酒都非常好喝，
对，
然后他每次会弄一批回来，然后我们都会去，他会说哎要不要不要，然后大家就分就分掉，
对对对对，
所以就在 那这个旅行当中，从雪莉桶之中突然觉得哎呀我要落叶归根，我要把它应用在我的，那个，
应用在自己 的设计上，因为，嗯，因为就喝到了这些雪莉酒以后真的就会很像就是中国的黄酒，比如说像什么花雕啊加饭
啊
这些，
嗯嗯嗯，
然后香雪就是大家很喜欢的那个 PX 雪莉，
嗯，
就很甜很甜很甜，嗯，淋在冰淇淋上啊，或者是沾巧克力，
这太甜了too much too much， 对，淋在冰淇淋上
香
草冰淇淋上，
然后就黄酒，然后这时候就在讲说就是在探讨，因为在精酿啤酒或者应该说所有做这种风味的人都会去探讨说哎，什么样是就是如果我要今天在什么地方做什么风味，那他应该要用什么方式来展现，
嗯，
那那时候就是在谈团队在讨论的时候，那我们就在想说那我应该就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雪莉就是和黄酒这两个既然都很相似，那是不是可以用黄酒来润桶，因为反正现在的黄反正现在大部分的雪莉桶都是用润出来的，
对啊
对
啊是这样没错，
对，所以原来我心心念念的这个黄酒桶的 idea 竟然来自我眼前的这位大师，欸，我现在叫他大神我充满了这个
充满了敬佩，
老鼠大神
对，大神不用，他可以叫太帅你知道吗，
哦，太帅，
因为大师笔画其实是一样的
哦 OKOK，okay, okay, 那叫太帅就好了，那实际上黄酒桶的风味如何是我非常好奇的，
黄酒桶的风味在去年我们5月1号的时候在那个北京的展会有出现过，
哦，已经正式公开给大家
正式公开给大家喝过，然后大部分的反馈我们自己内部的评测的话就是它大概七八成的风味跟雪莉很相似，就是，
嗯，太好，就是诚如一开始预测的一样，
对对，就很像雪莉，大概就是像什么就是那些很标准的巧克力啊干果的 氧化的果干啊，
嗯，
一点点油脂感啊，然后就是就类似这样风味，然后那，
okay，
还有剩下大概两成左右的风味是还蛮有趣的点是在于这两层点就是有一些米香跟曲香的味道在，
哦，会有米香哦，好
有
趣，
在里面就是像花雕的那颗桶子的话风味比较偏米香，这样还蛮就整体上是很有趣的，啊，
哦，期待哦，
对，
嗯，这个基因应该很合华人的口味哦，
嗯，
所以我们觉得那时候会去做这样的设计主要是因为就觉得那种 如果一开始做一些太奇葩的、太奇特的桶子的话，
就把你定掉在邪魔歪道酒厂，
对，就会变成邪魔歪道，或者是大部分消费者就哎，这是什么东西？
对，
就是不是他们最喜欢看东西？哎呦我的妈！就真的就是那种东西太奇葩了，大部分消费者没有办法接受。
对对对，
如果就是今天我提出了一个概念，推出了一个产品设计。它里面大概八成左右的东西，九成左右的东西是消费者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大家没有想说，哎、嗯，我可以这样并起来，
是能够有一个赋予一个想象的空间的，
对，
可以有期待空间，而不是一个完全想象不出来的风味。
对对，所以就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就是还蛮受到蛮多，就是在现场展示的时候还蛮多人喝到，然后大概有八成到九成左右的人的评价都是正面的。
嗯，
然后有一家装瓶公司，就是苏格兰的某一个很贵的奢侈品品牌的装瓶公司、
oh, okay.
他们的那个业务的总他们业务总监也在现场，在北京那时候喝完的时候，他是直接想要就是现金直接
桶、哦、
直接桶拉走，
直接整桶拉走，帅，
真的。
然后但是就因为他不到两年时间，那时候放出来只有一年半，
嗯，
一点点，
就这样的表现、哦、
对。然后但是就因为他不是威士忌，所以你也
没
办法卖，没
办法，对啊，
嗯嗯嗯、欸、很有趣耶。但关于莱州其实还有很多人很多东西想问，但是我觉得我们再问最后一个就好，因为还有很多人查到，我们以前也稍微聊过，如果旁边的观光，我记得那边有一口井还是有一个什么的，这个就跳过。我想要帮我同学问一下，就是因为他包了一桶雪莉桶嘛，
对，
他说是儿子出生那一年的，然后他已经预定会送我三支了啦、
嗯、
然后有说要送 Grace 一支、
啊、真的吗？
对对对对对，
谢谢学长。
然后所以我要帮他问一下，你觉得放多少年比较适合，就是莱州的天使的分享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有什么特色？
莱州的天使分享大概在4%-5%左右。
我说它气候，它是冷的吗、嗯、
它在山上吗？
对、
嗯、对啊，
半，
怎么会这么少？
它在平原最边上这样。
OK OK、
然后、
oh.
对，大家都会说四川很湿，其实四川不湿、嗯、四川比较干、
哦 oh, okay,
对啊，我也觉得四川是干的呀，
四川其实是干的、
哦、干热、嗯，
对，
而且它那它海拔什么？
海拔我印象中好像是500多、
哦，那也
是高的，是高的，
中等。
所以它4%-5%的天使分享，
对。然后，放几年哦？嗯，莱州一开始卖的包桶是6年和10年起了，那个时候会做这样的设定，其实也是因为觉得太放太久的话，桶味会过重，
嗯、
因为它毕竟那边陈年的速度会稍微快一些，
是、
嗯、
这样。然后那六年的话，应该就会是很标准的这些雪莉桶，
很不错
的风味。
对，
你说对应到苏格兰、啊，算了不要讲对应到苏格兰，上次讲这件事情
又会被人家 对，会有人，每个人都有不同意。像我也常说，哎，台湾格马兰三年，你看他的那个 double 厂天使分享是几趴，哇，这个在苏格兰就12年喽。告诉你是对，但有人不是、嗯、不喜欢
不买单这种事情，
对
对
对对。
就是6年和10年表现都会不错，
都不错。
10年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老熟，估计10年左右会出现老熟的味道。
老熟味，我那时候有 看到你分享，就是它是那什么 Rancho 嘛，
对 Ranson
Ranson 就是日文叫 Lanshoko， 这是有一次我在大市场口译的时候击倒我的字，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老味，但我不知道把它怎么翻得漂亮一点，老酒味，对。
它具体的风味我们会说，就是我们在内部的团队评测的时候，这种 Ransom 就是这种老熟的味道、嗯、我们会说它是就是家里面就是阿公阿嬷家五六十老古董那种味道、
嗯、
不是阿嬷阿公阿嬷味道
OK，
不是
老人味，
不是老人味。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就是直接问，那时候真的是信农丁的那时候的一个国世界蛮有名的一个 buyer 叫北伟先生、嗯、然后他那时候就拿了一只70-80年的老干邑，然后就分享到里面有这个味道，然后我那时候就纠结很久翻不出来，就问他说：“你就想是那种古董的味道，
嗯、
古董木质古
董
的味道，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蛮有意思，印象深刻。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的风味，对，
是
是。那熊大那时候因为熊大是就是后来我接任厂长以后，熊大是接任那个技术总监的位置、嗯，然后他有在做那个就是做整个木桶的控制，以及和带整个调和团队一起工作。
是，
然后他就有发现到，就是他跟我说的就还蛮好玩的，就是他就。夏季的时候它的酒精度会变高，就收到的这些就是
也就是它只有水蒸发但酒精留下来，
对，应该说水跑的多，
比较水
跑
的比较多，嗯，
对。然后冬季的时候反而酒精度又会掉回来，
哦，就它可能
湿度又回来
了，吸水进来，哦，很有趣，
然后就会有像这样子，就是它是趋势向下，但是会一直变动着，对，
真的就有点像最近的股市。
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
没有啦，开玩笑啦，但是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就是你真的会感受到大家常说的像木桶在呼吸，哎，就是这样，有没有？
是，
因为常
火的，
对，不是每一间酒厂它都是，比如说夏天，哎，是酒精变少，有的是酒精，有的是水蒸发的多，有的是酒精蒸发的多。我每次在听的时候都觉得为什么大家都会不大一样，就是它储存的湿度各种都有
影响，空间呢，仓库
啊我觉得 很好玩，
温度风土风土、
这也算是威士忌的一丝风土、因为现在大家基因都太像了，很难讲风土。诶，那我们讲回来你刚刚那本书好不好，就是你那时候做了这么多的、第二次的世界、酒厂的参观跟流浪，那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故事？
虽然你很努力想拉回来，但我还是想听那个熊大干的蠢事。
就是在这里啊
、哦、在这里是不是？
是熊，也不是说熊大干的蠢事，我和熊大一起干的蠢事。
你还算很有良心，会把自己加进去。
因为通常大部分
就在那个旅途发生的，对吧？
对，大部分都是因为我去怂恿他干。
哎，这就叫坏朋友，但是好朋友的坏朋友，
就比较好的坏朋友。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就骗他去英国念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那个艾雷岛上见面，这样。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带一个。带那个时候的团队去艾雷岛参观酒厂，要告诉他们说啊，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那时候刚好碰到熊大，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因为很久没见面，然后我们就喝多了，
又喝多了。
然后喝多了以后，因为他同学，他那个硕班同学也在，就是几个外国人。然后我跟熊大，然后就我们在一起喝多了，然后就大家脱光喝了，然后在 Port Charlotte 就是那有一个 youth house 洞。
不需要 PC 的那个
PC 的那个就 PC 那款酒那个地方，然后那有个 youth hostel， 那基本上穷大家比较穷都会住在那地方，
是是。
然后就旁边
旅馆了，
对，青年旅馆，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小港口，大家喝多了以后就开始往那个港口跑，就脱光衣服往跑
进去游泳、
就跳下去，就跳到海里面去游泳，然后游回来。
会很冷吗？
五月多的时候还好，其实也有点
还是很冷吧。我那时候七八月去都十五度。
没有，你如果一直住在那里的话，就
可以
习惯了，
就是等于是春天、
啊、
夏天了。
啊、
OK OK OK，
然后就很可怕，大家请不要学习。
那跳下去以后
就大家想尽办法游，因为海水还是有点冷的，所以就
醒了，
就
赶快游
回
来。
游回来，
不要做这种蠢事，
整个人就醒了。我在哪？我是谁？
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好棒哦！这就是你可以跟小孩或者跟未来跟大家分享的。哎，你聊到当年，就是
我还以为你要跟小孩一起跳
PC Port Charlotte 那个港跳下去游泳，对不对？
你可以老了以后带孩子一起去，一起干杯，然后跳下去。
可以，可以，我不用跳了，
很浪漫，
我怕我心脏麻痹。对，
很浪漫，对啊，父子一起啊。
我觉得年轻有很多这种故事可以讲，我觉得超有趣的。
哦，最后一个跟熊大比较好玩的故事就是好像是19年的时候在美国旅行，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他也是付了同厂，然后我们就一直去看我们的供应商，在美国的一家供应商做新桶跟卖波本桶给我们的那个供应商。
是，
然后因为看完了同厂以后，我们就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逛酒厂，所以我们就安排了去那个底特律附近，因为我们是去那个密苏里，然后飞底特律，然后从底特律要去对面加拿大对面呢有一个还蛮传奇的，也是一个很传奇的威士忌酒厂，它是宝乐利家的
哦，
然后做那个一个温莎威士忌，
是美波还是是 single malt？
加拿大，
加拿大，
对对对，
okay.
他是做加拿大威士忌
Canadian whisky， 这是我喝目前最喝不惯的威士忌种类，它太淡了，我还是觉得它真的只能调酒，
对啊，很多都调，
我自己觉得 OK。
对，去那个酒厂，然后我们就开车过去，因为我们就在底特律当地租车，然后过
从美国开到加拿大，就对，
对、啊，其实很近了，就是过一个地下隧道而已，就过一个地下隧道过去，然后看完酒厂，然后再开回来。那开回来的时候，因为就那个闸门就打开放行，然后就跟熊大我们两个，我就开车过去，然后就起步不到几秒，就真的就是一堆的那种边境警察冲出来，就是
好像电影哦，
真的是很像电影，就一堆边境警察冲出来，然后就是大吼，然后就是在旁边就是一包围你的车子，然后拍照，
还要举手，
好可怕哦！美国警察不是掏枪的吗？
是，就因为美国警察真的比较厉害，比较凶狠，然后就我们没有被暴力拖下来，他就叫我们脱下，就叫我们下来，然后就是手放在那个车上，就跟电影一样，然后搜身，然后。 后我印象中我记得好像有警察从好像在右手边很后面车尾那边是真的有警察，
对，
就持枪这样，就是拿起枪就怕我们闯关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收完身了以后发现我们没有武器，然后就被带进，就分别带进那个小房间，但没有脱光，真的没有脱光。
结果是全身，为什么要这样对你们？
哦，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偷渡，他们怕我们是偷渡。
哦，
你们没有海关的那个关卡，那个做的那个动作。
对，因为该怎么说，以前在英国念书，然后在欧洲自驾游的时候，从来没有经过，
就是到处过去就过了。
对啊，就是比如说像你从葡萄牙开去西班牙，或者从比如说卢和
因为是欧盟啊。他们是欧盟，
但是不同之间还是国家呀。
OK， 每家之间没有这么友好的，
对对对，每家之间可能没有这么友好。
OK OK，
连深圳去香港你都要过那一个关呢、欸，你没有过过哈、
欸？有啊，过啊。
你要走下去，然后过那个关，然后再上车。
哦、那你的车怎么办？你说什么意思？所以你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正确的做法是，他就收完身以后，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管有没有那个闸门有没有打开，
嗯，
都要停下来，然后去把护照交给他们。我就跟他讲说、
哦、
啊，你闸门开了，你不就让我放行吗？
哦，
然后就
还敢贫嘴。不怕住在那边多住一晚。那后来就平安无事就放你出来，
就平安无事放我出来，然后就继续我们的行程。
OKOK、okay, okay. 欸、你跟真的你看老鼠跟熊大完全可以弄一个 LINE 贴图、
欸、
就是一个
可以也要做一些好笑事的，
有没有人要帮他画一组这个贴图？
可以
两个手上都要拿酒杯，
对对对 对,
對, 對、啊、
做一些可爱事。
对啊，好啊、欸、那我们今天要 爆料一个重磅消息了。老鼠最近就是常常跑回台湾嘛，对不 对？所以我们才有机会邀请到你来。
有新计划。
对，新计划是什么呢？
新计划就是我们要在台湾开酒厂。
在哪里啊？
在
你刚刚那个声音太小了，
太小声，应该重磅啊，重磅。
我还要帮你放大，你自己讲啦、
哦。我们要在台湾开酒厂啦！
耶、yeah! ！按一下那个，按一下那个。
我要 make sure 按对，我先停一下。
不小鸟叫。OK， 耶、yeah, ！恭喜恭喜！
好，谢谢。那在深山树林里，
是深山树林里，
台湾哪里？就
在树林
里，哦，就在树林，
在树林的
丘拿那里，
丘拿那里，它就叫南树林站，就实际地点在南树林站，
坐火车就可以到，
坐火车可以到，然后走过去大概就8分钟到10分钟，
很棒，
很近。
Okay,
这果然是爱旅行的人会设的酒厂，
就让大家
方便
去
哦。对啊。因为我最近在安排我各种的那个旅行，酒厂旅行嘛。那因为我很久没开车，所以我都是一个人旅行，所以我又很害怕说啊，如果我一个人开车又喝酒，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好像有点危险，
很烦，
所以就尽量是大众运输。可是酒厂你也知道，很少会在大众运输旁边。
对，
哎，对，
山崎有啦。
啊，山崎有，
对，
山崎有，
对，山崎走过去也要20分钟，
也要一段。
对啊，你要走个15-20分钟，你看它很热的天气就觉得啊、哦，很可怕、
啊啊啊。
所以果然是爱旅行的人设的酒厂。
介绍一下这个酒厂吧。
对，就是这个酒厂一开始是算台湾一个很年轻的团队啊，就是叫、有一个叫邱晴晴，就是酒界的人都叫邱晴晴的一个小朋友。然后那他。他是跟我一起翻译那个威士忌工艺生产与
那本我也有买，
就工艺那本书。
是，
你真是爱好者，
谢谢。
然后就他跟我一起翻译，然后后来就认识，然后他自己也有在玩质量啤酒，然后后来他也做一些蒸馏酒，他想做朗姆酒。那因为我2014年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想要做朗姆酒，然后那时候、但只是那时候因为朗姆酒就没有很红。然后后来就因为我们就聊着以后，就发现就还蛮多理念还蛮像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就一起组队，然后顺带一提，那个熊大又被我骗回来了。
哦，
他就是你的好朋友哎、欸，
所以你离开了四川，然后现在准备回来台湾，就是全力投入又盖一个酒厂，第三间咯，听众朋友们、听友们，
又是一个从零开始，
又是万丈高楼平地。
熊大上个月离开了莱州蒸馏厂，然后现在在玩，然后他之后就会回来加入我们团队，然后做朗姆酒跟谷类威士忌。因为我们觉得朗姆酒跟谷类威士忌比较像是做真正就可以代表台湾的这种烈酒、
对，所以会主要以 rum 跟
rum 跟
谷物的话，
台湾在地自己的
各种谷物都可以来试、哦，
各种谷物都会想要挑战看看。
蛮有趣的，对啊，
对啊。然后我们在树林，然后那时候、哦、我们去成立了公司，然后成立了公司的名字，那时候整成立下来，我们都会觉得很神奇。
嗯，
那名字叫有趣，
有趣。
为什么会很神奇？很 OK 啊
，for fun。
就 for fun、
啊、
就是
有趣啊，
对
啊,
对啊，就有趣。可是、
oh, funny distillery 很好，
对啊，就 funny distillery， 然后、
oh, funny 哦，
对 funny
可爱了吧？
对啊、就 funny， 然后就可是这不会是一个名蒸馏厂应该、
欸。但是我觉得你们做兰姆酒很兰兰花的兰，我每次会念成来哈。兰花的兰姆酒很适合啊，因为它很 funky， 你们又很 funny，
是啊，
还押韵。Try out funny and funky rum
。是，然后取名有趣是因为就觉得是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啊。那、嗯、熊大就说啊，就是想和有趣的人，然后做有趣的事，酿、嗯、有趣的酒，
哇，
然后让大家都很有趣，然后让世界说哇，我有趣，
台湾有趣，很棒哎、欸，
就是很喜欢这样的思维。
对啊，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哎、欸，
就觉得想要做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事情，
是
这样子。然后因为又盖在市区，
嗯，
然后又离那个火车站很近，所以大家不要酒驾。就
对啊，
减少
用
酒
驾，对啊，
所以就还蛮期待，就是刚才那地方，大家比如说六七点下班的时候，
嗯、
然后坐火车到南树林站过来，然后喝两杯，比如
说对啊，也不远。我有两个同事每天从树林上来上班呢，
那还好，
对啊，还好、啊，
就觉得还好，真的还好。对，然后就来喝两杯，比如说有，因为我们做威士忌，所以可以做、嗯、可以喝 highball 嘛。
哦、
然后我们有做 rum， 就是比如说像做那个什么daiquiri 啊、嗯，或者是 Piña Colada、嗯。
哎、欸、，rum 的 highball 不行吗？
啊、哦，
不太好喝。好 ，sorry， 那个 funky 塑胶味，各种都太浓了。
对
，OK， 我觉得很好玩的，而且就变成一个小小的观光。你们预计的蒸馏器是什么样，或产能大概就是小小的嘛、
嗯？
整体的规划。
对，我们蒸馏器是 1.3 吨，就是 1.3 立方、嗯。然后我们一年如果换算成就是。产量的话大概一年大概就做到两满产大概就是400颗木桶、
嗯、
一年400颗等于做一次大概有一颗多一点、哦、差不
多颗多一点快两颗
一颗快两颗左右一天可以做 OK
但我们也不会这么的累了如果说400颗
当然、啊、你要 for fun 你还弄
到
那么累的
对、啊、他把自己压到底线
对、啊、如果要做这些事情我就去开大酒厂对，主要是想要做一些实验性的东西，就至少现在有五六个产品的构想已经出来
了。哇，
期
待，
真的就期待，有的不能太早透露。
对对对，
我们
等一下就让大家酝酿一个期待感。
对啊，
就有五六个产品还蛮有趣的，真的就是那种就是除了朗酒以外，那个谷物的威士忌，就想要做一些挑战。
嗯，而且你今天给我们带的这个 sample， 我很喜欢这个美式新桶的 rum，、欸、而且才一年哦、喔，吓死人嘞、欸、！I love it。OK， 好，那我们今天很感谢老鼠郑颖兄来到我们节目来 Dream Dream Tipsy 陪我们一起聊天。
没错，真的是非常多精彩的内容，但是无法在我们小小一集里面讲完，所以我们期待接下来酒厂顺利上轨道以后再来
玩。
好啊，好 yeah, 下次回来、yeah, 我们再来聊。
好哟好哟，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即将来到尾声啦，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嗯，拜拜
拜
拜。
今天的节目你微醺了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下订阅，并在您的收听平台给予我们五星好评以及留言哦。
再次感谢斗内请我们喝一杯的朋友们
，Dream Dream Tipsy 会继续陪伴大家，
一起感受人生，品味生活。